欢迎来到第119天，今天这一讲是 prefill decode 分离。先说人话， prefill 一次处理整段输入，计算密集并决定首 token 延迟。 decode 每步生成一个 token， 频繁读取 KV， 往往受内存带宽影响。
prefill 一次处理整段输入，计算密集并决定首 token 延迟。 decode 每步生成一个 token， 频繁读取 KV，往往受内存带宽影响。分开调度可给两阶段配置不同实力与批处理策略。分离会引入 KV 传输、排队和容量匹配问题。吞吐提高不代表首 token 与逐 token 延迟同时改善，必须分别测 TTFT、TPOT 和端到端延迟。学习 prefill decode 分离时，要把机制图、对照实验和失败案例放在一起，先证明瓶颈存在，再证明改动确实改善目标指标，最后确认没有把代价转移到质量、安全或其他资源。
先说人话。 prefill 一次处理整段输入，计算密集并决定首 token 延迟。 decode 每步生成一个 token， 频繁读取 KV， 往往受内存带宽影响。学习 prefill decode 分离，先明确它解决的瓶颈，再判断是否值得引入。名称相似不代表机制相同。
机制拆开， prefill 一次处理整段输入，计算密集并决定首 token 延迟。 decode 每步生成一个 token， 频繁读取 KV， 往往受内存带宽影响。分开调度可给两阶段配置不同实力与批处理策略。分析 prefill decode分离时，沿输入、状态、计算或检索、输出四步画数据流，并把成本落到时间、显存、带宽或质量指标。
边界与取舍，分离会引入 KV 传输、排队和容量匹配问题。吞吐提高不代表首 token 与逐 token 延迟同时改善，必须分别测 TTFT、TPOT 和端到端延迟。评价 prefill decode 分离，必须附工作负载、硬件或模型、版本和测量口径。没有这些条件的，更快更准不能直接用于选型。
落地检查，把 prefill decode 分离放进真实系统前，先保存未改动方案的原始数据，再按单一变量引入改动。评估 prefill decode 分离不能只看平均值，还要记录伪延迟、资源峰值、异常输入和失败恢复。复盘 prefill decode 分离实验时，要能回答三个问题：改善来自哪一步，代价转移到了哪里，指标不达标时如何停止并回滚。这样得到的 prefill decode 分离结论不是一张漂亮截图，而是一份别人可以复核的工程证据。最后还要把 prefill decode 分离的配置、版本、样本和原始输出一起保存，确保换一个人也能重复同样的检查。上线前再为 prefill decode 分离安排一次反向评审，让没有参与实现的人只看记录复现实验，并主动寻找会推翻结论的输入。如果 prefill decode 分离复现失败，就先补证据而不是扩大部署范围。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评估 prefill decode 分离时，第一步最应该做什么？
先定位 prefill decode 分离要解决的瓶颈，并定义可测成功指标。
再来一道，为什么不能看到 prefill decode 分离就断言系统一定更快或更好？
因为 prefill decode 分离的收益依赖工作负载、实现和测量条件，还可能引入额外代价。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只记住 prefill decode 分离这个名词，没有说明它实际减少或增加了什么成本，只报告平均值，不记录输入规模、伪延迟、质量或资源峰值，把特定实现的结果外推为所有模型、硬件和业务都成立。
为长短请求混合流量设计两组容量配比，并画出 TTFT、TPOT 曲线。动手步骤是写出问题定义、输入输出与成功指标，画出数据流，并标出主要状态、计算和外部依赖，为长短请求混合流量设计两组容量配比，并画出 TTFT、TPOT 曲线，记录结果、失败案例，适用边界和下一轮单变量改进。
第119天 prefill decode 分离就讲到这里。